这个思路不仅对研究疾病有用。在2005年左右，乔纳·佩雷蒂和邓肯·沃茨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营销活动，这使他们可以了解一个理念潜在的传播性，而非仅是描述一场营销是什么样子。例如2004年，反枪支暴力组织布雷迪运动曾发出电子邮件，请求人们支持新的枪支管制措施。他们呼吁收件人将电子邮件转发给朋友，然后这些朋友中的一些人又将消息转发给他们的朋友，依次传播。最终，每封发出的电子邮件平均被大约 2.4 人看到了。基于这一典型的爆发规模，可以计算出这次活动的再生数约为 0.58。之后，在为卡特里娜飓风的救援工作筹款时，组织方也依托电子邮件进行了宣传活动，这一次的 R 值为 0.77。 不过并不是所有活动都传播得这么广，推销清洁产品的营销人员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佩雷蒂和沃茨发现，推销汰渍冷水洗涤剂的电子邮件的 R 值只有 0.04，与 H7N9 禽流感相同。大多数卡特里娜飓风救援捐款的电子邮件被转发了很多次，但超过 99% 的汰渍推销邮件仅转发了一次就销声匿迹了。如果感染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疫情，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估算它的规模呢？在生物病原体方面，一个很大的隐忧使病原体会适应新的宿主，在一次小规模的爆发中，病毒可能会发生突变，使它更容易传播。而被感染的人越多，病原体适应的机会就越多。2003年2月 SARS 在香港引发大规模疫情之前，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的聚集性感染。2002年11月至2003年1月期间，广东省报告了7轮疫情，每一轮有1到9起病例，平均爆发规模为5起。这表明在此期间 R 值可能在 0.8 左右。但当疫情几个月后在香港爆发时， SARS 的 R 值已经超过2了，令人相当不安。在一次疫情中，可能造成再生数增长的原因有很多。让我们回想一下， R 值取决于 DOTS 中的4个要素：传染期、传染机会数、每个传播机会中的传染概率以及平均易感性。对于生物病毒来说，这些特征都会影响传播。不过在人际传播的病毒中，最成功的那些往往会引发较长时间的感染，即传染期较长，并且能直接人传人，不必依赖中间媒介。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传染机会。传染概率也颇有影响。与人类病毒不同，禽流感病毒不太容易结合到我们的呼吸道细胞上，因而很难进行人际传播。网络内容也会出现同样的适应性演化，很多网络魔音，比如帖子和图片，不断演化以增加传染性的例子。脸书的研究人员拉达·阿达米克和同事曾分析过魔音在社交网络上的传播，他们注意到魔音的内容常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例如有一则帖子宣称，不应有人死于无力负担医疗费用，也不应有人因生病而破产。这个魔音以最初的形式被分享了近50万次，但很快就出现了变体。每10个帖子中就有1个在措辞上发生了突变，其中一些编辑行为促进了魔音的传播。比如当人们加入如果赞同就转发这样的话时，魔音传播的可能性就将是之前的2倍， 这个魔音的适应能力也很强，在最初的传播量达到峰值后，它又以这样或那样的版本流行了至少2年。即便如此，网络内容的潜在传染性似乎也是有极限的。2014年至2016年间，脸书上最流行的一些信息的再生数都在2左右。这种极限似乎是因为传播的不同要素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一些热传的内容中，比如冰桶挑战，每个人只会提及几个人，但每一次引发传播的可能性都很高。而另一些内容，比如视频和链接，有更多的传播机会。但实际上，只有几个看到帖子的朋友才会转发分享。值得注意的是，脸书上没有一个帖子在转发给很多朋友后，每个看见的朋友又都很热衷于转发。这提醒我们，与生物传染相比，网络内容的传染性相当弱。即使是脸书上最受欢迎的内容，其传染性也只有麻疹的1/10。而典型的营销活动的传染前景甚至更差。尽管乔纳·佩雷蒂曾经打赌说可以人为地把一些东西炒成热点，但他后来承认，在做客户简报时，很难向客户保证一定能产生网络传染的效果。对比一下他最初那封广泛传播的耐克电邮与后来这些电邮的宣传活动，你就能感受到两者间的差别有多大了。佩雷蒂和沃茨指出，病原体有几千年的演化史，而市场营销人员却远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即使才华横溢的创意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也很难设计出R值大于1的产品。幸运的是，还有另一种扩大传播规模的方法，一开始就把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在上文传播不太顺畅的例子中，我们一直在假设刚开始时只有一个人具有传染性。再生数如果很小，那么就只会引发小范围的爆发，疫情也会很快消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引入更多的传染源，佩雷蒂和沃茨称之为广撒种营销。如果我们给很多人都发了一条稍有传染性的信息，那么在随后的小规模传播中，它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例如，如果我们向1000人发送了一条不具有传染性的消息，最终就会有1000人接收到消息。而如果我们发布一条R值为0.8的消息，最终就将会有5000人收到消息。BuzzFeed 早期的许多内容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流行起来的。人们在 BuzzFeed 的网站上看到文章，然后分享给脸书等网站上的一些朋友。佩雷蒂的团队在21世纪初率先提出了转发的点子，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充分利用了它。到2013年， BuzzFeed 已被评为脸书上社交性最强的发布者，拥有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多的评论、赞和转发分享，而佩雷蒂的老东家《赫芬顿邮报》位居第2。如果网络内容的 R 值通常都比较低，需要多次引入才能传播开，我们就不应该把网络传染想象成1918年的大流感或者 SARS 那样。大流感这样的病毒感染很容易进行人际传播，这意味着疫情一旦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几轮后，就会波及得越来越广。相比之下，除非出现了某种大规模的广播事件，否则网络内容不会被很多人看到。根据佩雷蒂的说法，市场营销公司经常会说某些事像疾病一样出现了病毒式传播，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说某种东西变得流行起来。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按照流行病学定义， 病毒式传播意味着传染从某个临界值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散。你会看到病例数呈指数级增长，而不是呈指数级衰减，这才能叫病毒式。